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西城美丽说栏目，我是主持人小莹。上周呢，我们聊了关于美国跟中国这个美妆博主他们到底有哪些区别，包括我们看他们的侧重点中国的美妆博主比较喜欢分享保养类的护肤类的这些视频，那么美国的博主这种美妆博主比较喜欢分享美妆类的，就是纯是化妆的这些视频。那么我们也有说到中国的博主其实也有很多通过这个变妆，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今天化妆容是杨幂，或者是让我变成了迪丽热巴这样的视频来博取这个大众的眼球。那么其实在美国比较少有人去做这个仿妆类的这种视频，因为他们有自己很鲜明的这个个人风格，他们不是太喜欢去模仿别人，或者说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博眼球的一个东西。那么其实中美博主他们内容虽然说是相似，但是美国的就更加凸显个人的这个个性，那么中国的美妆博主可能更喜欢打安全牌，就是走大众喜欢的这个路线。因为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美妆博主他们的妆容都是相对来说夸张一些的，就是可能是在你平时并不那么愿意去尝试，或者是可能你想要了解这样的妆容是怎么画的，那么他就画给你看，那么也不代表说你平时日常就需要画这样的一个妆容。那么相反呢，就是在国内的这些美妆博主可能更喜欢分享比如说日常妆什么包括那个约会妆啦，就是更加实用一些的这些美妆教程。那么其实我也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比如说中美博主他们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就是美国的博主可能更喜欢多元化这个包容性，那么中国的博主可能就更喜欢就是中规中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这个美妆的视频。那么比如说有这个维密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因为之前那个 Vogue 杂志采访过这个维密的一个首席的这个营销官，他问了他说你会不会考虑以后把这个变性人带入这个维密秀，但是这个首席的这个营销官却说不，我不会考虑。为什么不会考虑呢？是因为维密秀是一个梦幻地带，就是他觉得维密秀是可能是给男人的一个幻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展示的舞台，他并不想把变性人带到这个上面。那么这个在中国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个合理的可以去理解的，那么在美国你说出这样的话就会大大给你这个品牌打折扣。那么他说出这样话以后，那么在美国的这个社交平台一下就爆发了，那么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牌子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就是你在这个价值观上没有契合这个美国的大众，他们觉得就是你既然有女生，那么你应该也会要去允许变性人甚至男生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包容性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理解。那么他也是这件事情让维密一下子就是一落千丈，大家对于他的这个品牌都非常的质疑。那么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更受欢迎的可能是教你怎么美白变瘦，怎么样去赢取这个男生的这个欢心，那么这样题材的这个美妆视频特别多。那么相比较而言，这个美国的话可能变白变瘦如何赢取男性的芳心可能都是比较禁忌的这个话题。 那么他们可能会牵涉到，比如说你种族歧视啊、因为你有说这个变白呀、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于你的身材就是很羞愧，就是不愿去直面自己的身材，他们觉得你可以瘦也可以胖，这个都是美的，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变瘦。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故意去讨好男性，你没有去显示出这么一个包容性的一个这个价值观，因为有人可以说是比如说是同性的或者是双性的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在美国的这个博主他更愿意去分享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文化，包括有自己这个强烈价值观输出的博主才会受到欢迎，就是你的这个话题更加的这个包容比如说我的特别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些喜欢异装的这些博主可能更受欢迎，包括有一些男性的这个美妆博主在美国更加火，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博主他们都因为就是男性的美妆博主都因为这个出圈，然后就是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喜爱。那么之前我们有说到的这个这一姐，她其实就是一个非男非女的这么一个美妆博主，也是非常的火。那么她的粉丝的这个油管粉丝的总量已经超过了1200万。现在应该已经不止这么多。那么大家喜欢他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这个并不是就是讨好男性的这个这种状态，就是他是一个没有强调自己性别的这么一个美妆博主。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大环境当中他能够出名其实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这个非常契合美国的这个文化，包括大众的这个价值观。那么包括这个这一姐她也是这个福布斯排名前十的这个美国最豪的这个美妆博主。那这一姐她其实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这个男同学她6岁的时候呢父亲去世，母亲独自的去抚养她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模特，那么因为她母亲这个职业的需求呢她经常会外出工作，那么这一姐在家里就经常偷偷试穿她试化她母亲的这个化妆品，然后也会偷穿她的衣服，甚至化着妆就去学校。那么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这一姐这个独特的异装癖和性取向就是这个其实都是有家庭原因导致她比较喜欢这个化妆这个化妆品啊这些。那么喜欢穿女装，她又混迹好莱坞，给很多这个名人化妆，她已经就是又是出唱片，又是做博主，她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艺人的这个感觉，其实在国内来说就是个小网红。她的经典造型就是她没有眉毛，染着这个鲜艳的这个彩色的长发，那么又是比较浓的这个妆容。这个削尖的这个脸颊，然后可能就是你不了解或者不认识他人第一眼看过去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特别是可能就是我们华人觉得这种妆容并不是我们喜欢的这种妆容，但是其实他已经就是很火了，而且有很多人喜欢他，就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来他的化妆技巧还是很好的包括就是你其实在美国看很多有这种异装癖的这种人大部分的妆容也是跟他的很像的那么2014年这姐她在音乐圈失败了以后呢，她用自己的一点钱成立了自己的美妆品牌叫 Jeffree Star， 然后又从此正式的走上了这个油管为自己的美妆品牌发这个视频宣传一些介绍这样。那么他精湛的这个化妆技巧呢和他独特的这个阴阳结合的气质让他一炮而红 嗯，所以这节它有多红呢？就是有一期节目，网络节目叫和这节交换人生，那么这节大方秀出了他自己的家，他的美妆工厂和他的Gucci 停尸间。光靠这个同名的这一个美妆品牌，他就年收入1.5亿美金，他还买下了自己家后面的一座山，家里的 Gucci 已经被扔满了一整间这个停尸间。他说他还有9个其他的产业，所以比如说主持人问他说，随便拿了个包问他说多少钱啊，这是爱马仕的那个包，他就很淡定的说这个是12.5万美刀。其实就是网红，就是这个美妆博主或者是网红来说，在中国跟美国都是一样的，就是靠积累了一定的名气以后，然后做一些自己的产业去赚钱，然后之后再分享他的这个土豪人生，就是他的粉丝的增长是那指数级的增长，就是你出名以后，靠你的这个钱堆积出来的这些声望，会让你更加有名，那么赚钱的这个就会越来越多，这样。所以这姐她虽然是靠这个美妆出名，但是她也有非常超越凡俗的这个价值观。虽然她看起来好像有些小古怪，然后喜欢撕逼，但是她其实从小就受到了许多这个社会上的歧视和欺压。曾经在娱乐圈一度被认为是下一个 Lady Gaga， 但是却没有靠自己的音乐成名。那么通过这些历练，通过这些磨练，也让他一身正义吧。然后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可能就是你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有没有变性之类的。那么这姐她自己就拍了个视频来解释这个问题。她说，从生理上来说我是男的，但是我不是男也不是女，我就是这姐本姐。这句话就相当的霸气，就是你去评判一个人或者是定义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性别去定义他呢？对吧？她说的很明白，她说我就是这姐，我是独一无二的，你管我是男还是女。他也会回应那些比如说他化妆丑或者是长得不好看的那些人，他说，说我丑，那我就用朗诵的方式把你们这些键盘侠的评论用视频念给你们听。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专门来就是读那些比较恶心的评论。那么他也喜欢在这个油管上分享他的这个和他的小鲜肉男友，不过他的男友已经跟他分手了。他之前也拍过一个视频说他就是的这个感情生活。那么有很多人也质疑他的男朋友是为了钱才跟他在一起的。那么这姐也专门发了视频说了他的这个恋爱观，包括他跟他男朋友之间的相处。那么这姐呢，她其实个子很高，她1.88米，是算是大码界的一个美妆博主。那么其实像这种比较大号的这种美妆博主都会被人就是可能会被人嘲笑，因为他本身是个男性，所以他的五官不可能说是像女性那么的精致，那么他化起妆来可能就需要用这种比较大胆的颜色，比较就是高光啊这些阴影啊打得比较深，来掩盖住他的这个五官的这个不完美。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的妆容会觉得是不是过浓了，但是配上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长相来说还是合理的。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妆博主，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